以战逼谈，台湾国安局长表示不可能在武力胁迫之下同北京谈判。台湾人团粮被剪，大陆热传中共军车上路准备攻台的影片。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保罗再批评福奇，要求他辞职。韩国官员表示北韩同中国可能将会重启铁路贸易。国际刑事法院对委内瑞拉展开反人道罪调查。世界最大 3D 打印房屋社区将会在德州动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海紧张局势日渐升温，除了中共军机持续扰台，近日又传出中共当局暗示备战团粮，导致大陆多个城市百姓疯抢物资，看似台海战事一触即发。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11月4号表示，以战逼谈是中共的惯用策略之一，但是台湾不可能在武力胁迫之下同北京谈判。陈明通4号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前往立法院就国安局明年预算作秘密报告和公开答询。陈明通在回答传媒有关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当中，谈及北京的核弹头在2030年有可能达到1000枚以上的问题时表示，相关的情资台湾一直都有掌握。他表示以战逼谈是北京的惯用伎俩，国安局长期以来一直关注这个情形，国安局作为情守情言单位，随时注意关注可能的时间点。当被问到中共军队是否会攻打目前由台湾控制的东沙岛，陈明通表示，根据国安局的判断评估，攻占东沙以战逼谈的剧本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不会发生。他透露说，中共内部对于是否打东沙亦都曾经讨论过，国安局对此有一定了解，虽然现在的情势确实比过去紧张，但亦都不至于到攻台的程度。美国国防部11月3号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除了详细列举中共军方加速核武扩张、扩大生产和部署核弹头之外，还预言中共军队将会在2027年具备在印太地区和美军抗衡的能力，到时北京有可能迫使台湾领导人依照中方开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台湾国防部9月1号亦都发表了2021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强调中共军队现阶段已经具备对第一岛链以西区域进行软硬杀伤电子攻击、通讯阻绝与遮没的能力，可以结合网军启动对台湾有线和无线全球网络攻击，瘫痪台湾的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战能力，因此对台湾威胁甚巨。日前多间中共官媒报道说，很多台湾民众害怕战争发生，已经开始囤积求生物资，成为热搜话题。近来 Twitter 又出现多个账号用简体字发布影片，说中国大陆马路上出现多辆军车，推测是要准备攻打台湾。然而有网友质疑，军事机密竟然大摇大摆展示出来并不合理，如果真的要打就不会在大白天来运送装备了。多间大陆传媒报道说，10月初有民调指出，台湾有 42.6% 的民众担心两岸发生战争，甚至有民众担心发生战事，已经开始着手储存求生物资。2号在 Twitter 上流传出一段影片，显示福建福州马路上多辆军车接连行驶而过，影片上注解是中共军队在度运送准备进攻台湾的武器装备。除此之外，还有简体字账号11月4号在 Twitter 发布影片，显示街头出现好几辆军用大卡车拖载住坦克车，大排长龙慢慢开过去，很多汽车停车让路，宣称这些军车是为了台海局势而准备。但不少网友表示不以为然，留言说从记事起就听他们每日都吹牛，说一定要解放台湾，将头发都吹得雪白，真是打就不会大白天来运送了。在美国参议院11月4号举行的听证会上，参议员兰德保罗批评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支持了中共在武汉的功能增益研究，并要求他辞职。 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再次激烈批评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指责他错误地否认美国政府在疫情爆发之前资助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保罗认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但福奇一直否认这一点，并在星期四的作证当中继续一口否认。保罗告诉福奇，我不指望你今日承认你批准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武汉的一项功能增益研究，但你的一再否认已经没什么用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0月20号写给众议员科默的信中承认，他向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提供了一笔拨款，其中一部分款项资助了武汉实验室的研究。信中虽然回避了功能增益这个术语，但他所描述的研究和功能增益的通俗定义完全相符。保罗在听证会上批评福奇说，事实很清楚，持续否认不单止是你名誉上的污点，亦都是对国家和世界的明确而现实的危险。功能增益可能会导致下次的大流行病更加严重，可能会危及我们所知的文明。保罗仲指责福奇在自己的网站上更改了功能增益的定义，以便掩盖武汉实验室曾经从事过这项研究。保罗批评福奇，由于缺乏判断力，我认为是你应该辞职的时候了。北韩因为疫情封锁边境，和中国的贸易亦都近乎停摆。韩国统一部官员4号表示，近期观察到北韩和中国进行重启铁路贸易准备，可能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中央社报道，韩国国家情报院10月28号在国会情报委员会答询时表示，北韩新义州和中国丹东市之间的铁路可能在11月恢复运行。韩联社报道指出，丹东市政府近期亦都刊出新鸭绿江大桥丹东口岸建设计划的招标公告，可能是为北韩和中国重新开放陆路运输做准备。一名韩国统一部官员4号向传媒表示，近期确实频繁观察到北韩和中国准备恢复物资贸易的动态，可能先以铁路为主要方式重启货物运输，后续是否开放其他管道贸易仍待观察。北韩为了防止疫情传入境内，大动作封锁国境并逐步提高锁国强度。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北韩和中国的贸易几乎中断，今年3月开始虽然有小幅度的进出口成长，但仍然远低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对北韩的民生物资供给产生全面性影响。北韩因为发展核武等问题受到国际制裁，经济状况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不乐观，在疫情爆发封锁边境之后更加是雪上加霜。平壤当局自今年上半年开始放宽边境封锁等防疫措施，外界预计将会恢复和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物资往来。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时期，美国和北韩两国代表曾经谈判解除制裁以换取北韩无核化，但未达成具体协议。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的政府希望北韩走无核化道路，但他不会同金正恩无条件会谈。国际刑事法院获得委内瑞拉当局同意，对2017年该国政府镇压反对派是否触犯反人道罪展开调查。据法新社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林汉11月3号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针对委内瑞拉2017年镇压反政府示威期间是否犯下违反人道罪，国际刑事法院将会展开调查。当日在委内瑞拉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马杜罗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还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承诺委内瑞拉为检察官在其境内的调查提供方便。马杜罗表示，尽管不认同卡林汉的睇法，但尊重他的决定。作为交换，卡林汉已经承诺支持将该国的司法机构提升到国际标准，此举受到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欢迎。瓜伊多在推文当中说，这项行动将会使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获得在委内瑞拉被剥夺的权利，替受害者伸张正义。瓜伊多自2019年自称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并获得大约60国支持。 2017年，委內瑞拉民眾不滿當局拘捕幾名反對派領袖，以及最高法院裁定解散反對派主導的國民議會，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安全部隊在鎮壓期間造成100多人死亡。國際刑事法院2018年展開初步調查的時候，前任檢察官班索達曾經表示，有合理的根據可以研判，委內瑞拉政府已經犯下違反人道罪。美媒 CNN 4号报道，美国德州奥斯丁附近将会建立一个由100栋 3D 打印房屋组成的社区，这样将会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3D 打印房屋社区。总部设在迈阿密的伦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住宅建筑商之一，而总部设在奥斯丁的 Icon 公司是专门从事大规模 3D 打印的技术先驱。这一项 3D 打印房屋项目将会由这两间公司合作完成。自2018年以来， Icon 已经有利用 3D 打印技术分别在墨西哥和德州建造住宅的经验。 Icon 行政总裁巴拉德表示，建筑成规模的 3D 打印房屋不单止可以更快更实惠地提供更高品质的房屋，而且打印机车队将会改变整个社区的建设方式。美国面临大约500万套新房的短缺，因此迫切需要在不影响品质、美观和可持续性的情况下迅速增加供应，而这个正是我们技术的优势。 Icon 认为其技术将能够解决露宿的问题。华尔街日报解释说，美国绝大多数新建的单户住宅都是采用传统的建筑方法在现场建造，并且以木材为框架，而 Icon 公司的 3D 打印住宅就使用混凝土框架。打印机分层挤出混凝土，就好像牙膏从管里面挤出来一样。尽管 Icon 公司表示其技术将会比传统施工快而且便宜，但华尔街日报表示，虽然 3D 打印的房屋在技术上好先进，但他们可能不会比传统房屋便宜，买家将会支付和普通房屋费用差不多的价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